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耶利米书第31章。在耶利米书31章的里面，当他提到一个信息，谈到再一次这些以色列人要蒙恩得救的时候，其实他的信息不单单是指的一般的以色列人，他有特别好像把焦点集中在所谓在以色列国后来历史上分为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因此北国以色列有很多的名称，有时候称它为撒玛利亚，因为他们的首都在撒玛利亚，有时候称他们为以色列，有时候称他们为以法莲，因为在北国有10个支派，他们当时有12个支派或者说12个部落，其中10个支派组成了北国，南国就是犹大跟马拉西2个支派。因此在这南北两国的时候，北国带头的就是以法莲，因此以法莲成为北国的另外一个代号。所以当你在先知书里面有时候会提到以色列，有时候提到以法莲，有时候提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这些名词其实都是在指的同一个东西，那就是指着北国以色列。因此31章特别前半段所提到的除了最后一小部分以外，都是提到北国以色列。因为当南北两国先后分别灭亡了，然后灭亡之后，南北两国的命运是一样的，都被俘虏到外邦去。那北国灭亡的时候是被亚述帝国灭亡的，南国是巴比伦帝国。那因此在公元前721年，亚述国把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他们的百姓那10个支派的人就被迁徙到当时亚述帝国所在的各地各方，大部分就在今天的中亚一带。那么因此在历史上常常有一个说法叫做失落的10个支派。失落的10个支派这个名词也许你听说过，也许你没有听说过。这在欧美的国家，这个失落的10个支派永远是一个很多人很好奇的，包括摩门教。如果摩门教你看过他的摩门经的话，摩门经故事的开始就是提到北国流亡的10个支派到哪里去了呢？摩门经的开始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人最后流落到美国来了，他们就是印第安人。所以因此摩门教深信印第安人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当然你今天去测 DNA， 你今天去从历史考古学去考证的话呢，你会发现完全错了，因为印第安人是我们亚洲的蒙古利亚种，是我们跟中国人是一样，跟欧美没有关系，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不过摩门教的摩门经是从这样开始，因为摩门教开始的史密斯约瑟他是深信有一个失落了10个支派，然后他们流落各方，到今天这个失落了10个支派还是他们很多传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刚好最近这个Boston 这边公共电视台最近就要有一个，不是专门讲这个，不过提到犹太人的事情的时候也会谈到失落的10个支派。但是当你想到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721年的时候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什么时候呢？东周的时候，就是比孔子还要早100多年的时候。孔子的时代是周朝最后的时期了，但是他比那个早100多年。在那个时期以色列灭亡了，10个支派的人被迁徙到外地。因此当耶利米这位先知他是活在南国犹大国的时候，那时候犹大国也即将要面临灭亡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充满全部地方，整个犹大国只剩下2-3座城。所以他的预言是特别针对他自己的同胞南国犹大国的。不过在这个时候他忽然间他的信息当中，神让他也发出信息对他们的兄弟之邦北国以色列发出预言。即便在100多年前以色列国10个支派已经灭亡，已经被俘虏到外地，但他这边的预言就是说，即便如此我还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所爱的，他们要归回。所以这个得救的乐歌不仅仅给南边的犹大人，也给北边的以色列人。那当然今天以色列人我们通常都称他们为犹太人 Jews， 犹太人的意思就是犹大支派的人，是12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 今天用犹太人来通称所有的以色列人。其实犹太人不等于以色列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部落，犹大只是十二个当中的一个。那为什么用犹太人来代表他们呢？因为南国是以犹大支派为主的，所以提到犹大就常常指的南国。他们也灭亡了，他们也被俘虏了，他们也归回了，只是世上归回的不仅仅是犹大支派的人，还包括其他的十二个支派。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爱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南国犹大国，就这是整篇信息的一个背景。再次翻开你的圣经，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各家所指的就是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这边的以色列是指一个广义的以色列，包括北国以色列国，包括南国犹大国，所有的各家，也可以说各支派，一共有十二个支派。我耶和华要做他们十二个支派各家的神，而他们十二支派的人都必做我的子民。这是他一开头的开宗明义的话。然后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必使他享安息的时候，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他提到旷野，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旷野这个字常常预表着很特别的含义，因为以色列人曾经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流浪四十年。所以旷野这个名词对犹太人来讲，每一次提到旷野都会想到犹太人的经验，从埃及出来，这个出埃及的经历。因此在这边提到他曾经在旷野蒙恩的时候，蒙恩这个字也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常用的一个特殊的名字，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蒙恩了。所以这两个名词在我们读起来是个普通的名词，对以色列人读起来的时候，每一次都把他们带回到出埃及的经验。而现在当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是第二次在埃及，因此从被掳之地回归到以色列的时候，就是第二次的出埃及。那也没错，当你从他们所被俘虏到的中亚一带的地方，就是今天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包括阿富汗，包括这些哈萨克斯坦，这些地方都是当时犹太人和以色列人被掳所到之地。从那边回归到以色列的时候，你必须经过许许多多的旷野。你今天电视上所看到的阿富汗很少树，对不对？就是沙漠，就是山丘，旷野。因为整个中亚一带许多的地方都是旷野，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好像再一次经过旷野回到他们的故乡，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蒙恩的过程，好像神对他们有一个应许，过去我曾经如何借着摩西带领你们出埃及，到了应许之地，到这个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今天我再一次应许你们，你们要离开你们被掳的地方，回归到你的故乡，你们要再一次的蒙恩，经过旷野。因为第三节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很多人，很多解经家说，这边所说的话可能是整个旧约圣经，也可能是整个耶利米书当中最美的一段话。神对他的百姓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我以慈爱吸引你。当你在流浪的时候，当你在好像耶稣说的比喻，那个浪子在受苦之地回想起父亲对他的爱的时候，你想到父亲对儿女是一种永远的爱，神对我们也是一种永远的爱。当然对爱的体会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的期望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爱叫做 tough love， 要翻译成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强硬的爱，爱有强硬的吗？还是一种强烈的爱 tough love， 就是说那种爱的里面包括管教，那种爱的里面包括一种很高的期许，叫 tough love。 我们想到的爱都是一种 soft love， 软趴趴的爱， 神的软趴趴的爱呢，就是那种会儿女对儿女很溺爱的啊，很孝顺儿女的那种父母，那种爱都是软趴趴的爱。哎呀，他不吃饭呐、啊，就拿一个汤匙，拿一碗一勺饭。哎呀，跟着他跑。哎呀，拜托了，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啦。然后儿女对父母很凶顶撞的时候呢，哎呀，没关系，小孩子嘛，不懂事，不懂事，没关系，没关系。于是呢，小孩子对父母可以顶撞，对老师可以顶撞，对天下人都可以顶撞。这种叫做软趴趴的爱所养出来的硬邦邦的儿子。Soft love， 你的孩子是 tough love， 长出来养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比较受教一点，比较心是柔软。昨天晚上我刚从加州回来，在飞机上看那个飞机上，他有时候有一些新闻节目，就看到一个新闻节目很有意思。他说在纽约市哈林区，你知道纽约哈林，我只知道唯一知道跟哈林有关的就是哈林篮球队。有个篮球队的那个，他们的全部都是黑人，那打篮球打得出神入化，打球跟耍魔术一样，啊，所以他们每次去台湾比的话呢，他只是随便跟你玩的，如果他真的跟你打的话，100-50都够了，啊，我对哈林唯一的了解，其实哈林区是纽约大概最糟糕的一区，犯罪率最高的一区，可是他那边有一个学校，他们几个老师来教他们的孩子，青少年都是从7年级以上的。唱歌，就他们有一个儿童，不是青少年的女的合唱团，还有一个男的合唱团。不过他比较偏重在讲那个女孩子的合唱团，因为他们的父母通通来自于哈林区，无论是家庭，很多家庭是破碎的，很多只有单亲，就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那么治安不好，什么都不好。可是这一个合唱团非常不一样，他们唱的歌不但唱得很好，有很好的训练等等。当然我不讲全部的过程。不过当记者在访问他们的时候，那一个指挥一个女的，你看那个样子就知道凶巴巴的，他就说我一向是 tough love， 就我一向对我的孩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然后另外一个音乐总监是一个男的，他也说我所对孩子们所要求的 only best， 只有最好的 the second best， 比这个还低的，这是我所不能够容忍的，不能接受的。然后记者访问那些小孩子的时候，他叫一个小孩，他说你们谁最会模仿你们的那个指挥，有个女孩子马上就说哇，那所有人都指他，然后那个人就把眼镜拿出来，好像一个，你可以知道人到了中年半百的时候就是那种老花眼，他眼镜就这样子，然后还开始学他 No joking， 不可以说笑话， No talking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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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样的啊，全部在一起笑哈。他意思说，他的指挥每天就是这样 ，no no no 这样。然后说，那你们对你们指挥什么感觉呢？所有人都说，我们爱他，他是我们的第二个妈妈，很有意思。那个指挥，我看他那个样子，我也知道他是很凶的，可他心里是爱他们的。可他的表达方式却是强烈的。他说这些孩子们，他们出生背景不一样，他们可能有，固然也有些这些缺点那些缺点，但是他说我相信在他们的生命的深处有很多好东西，因此我要求他们的就是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赐予最好的都是不能让我满意的，而且对你没有帮助的，所以我要求的是最好的。但那些孩子们也深深地感觉到，这位指挥虽然是这样的严格，他知道他对他们的爱，因为爱带来期许。你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什么？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不对？盼望什么？他有一个期待，期待我们会更好。神对我们也是如此。神为什么有时候在环境当中给我们许多的试炼？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做人的来说会觉得太难了，神为什么要求那么高呢？差一点点就不行吗？不，神要求的是最好的，连次好都不行。但是在这个要求的当中，这就是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他对以色列人 有时候容许他们经过患难，经过许多的事情。所以有些人说的没有错，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今天还称为我们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是很光荣的事情，不过也是很要命的事情。你喜欢蒙主宠召吗？很多的基督徒的讣文最后死的时候蒙主宠召，神不是只是要你死的时候才要你宠召你，他活着每天宠召你，只是有些人不管蒙主宠召。为什么？离神太近了，好像会被火烧到一样。所以有些人，很多基督徒对神的态度就好像台北公共汽车后面都贴了一个牌子，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很多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离太远怕不得救，离太近怕蒙主宠召。那怎么办？保持距离，不远不近，远远的跟着，不要掉队，掉队了就不得救了。但是太近了呢，神一宠召以后呢，不但也可能要你做的事情是你不喜欢的，蒙主宠召以后又怕神对我修理太多了。因为的确的确，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就要炼净我们，而炼净的过程有的时候是痛苦的。那我不愿意接受痛苦，那怎么办呢？那就离主远，离神远一点，只要不要远到你从救恩中失落就好了。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态度，部分是对的，没有错。神所看重的人，神必定以各样的考验来炼尽他。圣经上说好像炼尽银子一样，银子在火炉里面烧烧烧，那些渣滓会浮起来，他把它除去。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可他的爱是一个坚强的爱，这种 tough love， 有时候会有管教的。如果以为神对我们爱是一种软趴趴的爱的话呢，那我们可能看错了，神不是这样子。所以在圣经上许许多多的例子，你会让你想到神的爱是怎么样一种爱。神对于摩西这一位神的仆人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的爱也是一种坚强的爱。这一位神的仆人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被神雕塑，80岁蒙神选召，再花40年带领以色列人过了旷野，准备进入迦南。就在他最后的一年，有一次当百姓跟他要求要水喝，在旷野里面，他什么办法？他是摩西，他又不是神，他就向神祷告。神就说，你吩咐磐石，磐石就出水。那天我相信已经119岁的摩西够老了吧，可不要以为119岁的人就没有脾气了。他那天大概也真是被烦死了，因为这以色列人到处跟他要水喝，要黄瓜，还有韭菜，还要吃肉。因此那天他拿起杖来，到了磐石那边，他就击打磐石，磐石出水了。神就对摩西说，你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不得进入迦南地。如果以我们去读出埃及记、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会为摩西抱屈吧？119岁了，几乎40年之久，带领这2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眼看着就要进入迦南地，神说你不能进去。于是所有人都进去了，摩西没有进去。你说神啊，不公平，跟你的儿子每天会跟你讲的一样 ，It's not fair。你的孩子大概长大以后，第一句话会讲妈妈，第二句话讲爸爸，第三个字就是 fair。他跟你抢玩具的时候，跟他姐姐抢糖吃的时候 ，It is not fair， 不公平。神对摩西公平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怎么到这个时候不让他进去呢？因为神所选召的人，神对他有更高的期许，更高的要求。摩西在众人之上，所以神对他的要求也在众人之上。只为了那一件事情，神要摩西吩咐磐石，磐石就会出水。你为什么用杖去击打磐石？在神的面前，等于说我吩咐你了，你没有100%这样做。就为了在我们看来是小小的一点点事情，这叫做 tough love。 那你说不公平，神从来没有公平的，在这种事情上，在人看来是不公平的。 当然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些人说摩西终于到了迦南地了，因为在变相山上的时候有两个人在异象中显现跟摩西讲话，跟耶稣讲话，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先知以利亚。哦，摩西到了变相山，到迦南地跟耶稣讲话。不管怎么说，你会发现神的爱是永远的爱，可神的爱不是那种软趴趴的爱，神的爱有时候带着管教，带着期许。因此神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看来好像他的表现不像是爱。耶稣也是如此。耶稣最让我们惊讶的一次事情，就是说耶稣整个的形象在福音书当中你所看见的是温柔、谦卑、忍耐、不说话、不争先，没有错。耶稣最令人惊讶的一副形象，可能对很多基督徒都很难了解的，就是他洁净圣殿的时候。那时候他很凶，他洁净圣殿，你要洁净圣殿各种方法都可以，可他去掀人家的桌子。你想说哎呦，人家换钱的那人也是升斗小民啊，就靠这个薄利啊，赚一点点钱又怎么把人家桌子给翻了呢？那些卖牛羊的再怎么样一条牛可能赚五块钱啊，你把牛羊赶走了，血本无归。耶稣把换钱的桌子翻了，把牛羊赶出去了，然后把圣殿搞得大乱。这像是你平常所想象的那个谦卑温柔安静的耶稣吗？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的形象。不过那是耶稣，那也是神的形象，那叫做 tough love。当他在爱中的时候，他有管教。其实在旧约中我们常常比较容易看见是神的严厉的那一面，在新约中我们所看见比较多是神慈爱的温柔的那一面。所以有些人觉得说旧约的神是很凶的，新约的神是很可亲近的，所以我喜欢新约的神不喜欢旧约的神，其实都搞错，搞错了。旧约的神固然很多是严厉的，其实他仍然有温柔谦卑的一面，就好像这边所说的一样，虽然他有管教，但是神对以色列民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即便我管教你的时候我没有改变我对你的爱，所以你要再回归。即便在新约你看见的神好像是温柔谦卑宽容，不要忘记在新约的里面神仍然有他严厉的那一面。不但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你看见他的严厉，当他在宣告将来的预言，宣告将来的末日的时候，那种可怕的大灾难的时候，是在新约的里面，在启示录的里面，甚至在耶稣的马太福音最后的几章，他提到大灾难的时候，那是在新约。旧约当然也有提到，不过新约讲的更多。神从来没有变，这是我一再说的，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永远是结合的，你不能只要一个不要另外一个。可是神的公义其实也是他爱的另一种的表现，我们称它为 tough love， 坚强的爱。神对他的百姓也对我们所有的人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以慈爱吸引我们。所以他说，以色列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你就注意到我刚说了，这边又特别指的北国以色列，所以他提到撒玛利亚他们的首都，提到以法莲是他们十个支派当中做老大的那个以法莲支派。当他说以法莲山上的人守望的人呼叫说，起来吧，我们上锡安。锡安是什么？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南国犹大国的首都，但更是圣殿的所在地。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北国的第一个国王，他就故意在北边的但跟南边的伯特利各设了一个另外一个神坛，拜金牛犊，一个金的黄金做的小牛，为的是不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到锡安去。所以不但政治上分裂了，宗教上也分裂了。 当然就引起了整个北国百姓在宗教上的堕落。可当这边以法莲守望的人说，来吧，我们去耶路撒冷，去西安朝见神的时候，你就知道已经是南北的合一，不单是政治上的合一，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回归。不是到伯特利去拜那个金牛犊，是到耶路撒冷去朝见我们的神，那位真正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耶和华。所以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剩下的人这个字也常常是在整个先知书的里面常用的一个专有的名词，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常常用这个名词来形容他们自己。什么叫剩下的人？就是经过灾难以后剩下的人。剩下的人也常常是指的圣徒。什么叫圣徒呢？经过考验，经过患难以后剩下的人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蒙拯救的只是少数，那些少数都被称为渔民，渔剩下来的人，所以我们就翻成渔民，不是打鱼的鱼。渔民剩下来的人，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常常是指的那些被神分别为圣的人。所以这些人是蒙拯救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蒙拯救，只有那些剩下的人必蒙拯救。第八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吃半碟，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再一次提到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一种爱。当他提到说从北方从地极各处这些渔民这些剩下的人回归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有瞎子、有瘸子、有孕妇、有产妇，这些就是一般来讲在社会群众当中在当时被认为是好像是边缘人士。瞎子、瘸子并不是健康的，并不是这些好的才会回归，神眷顾那些瞎子、瘸子。孕妇和产妇什么意思呢？当你要长途跋涉回归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说有孕妇产妇不是很麻烦啊？不管你是要逃难的时候，或者你有好处要跑什么地方的时候，但是孕妇产妇总是一个很麻烦，是一个牵累。但神说不但瞎子瘸子我要把他们招过来，即便是孕妇产妇他们也要回到这里来享受神的祝福和恩典，但是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来引导他们。表示这些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带着不单是感恩的心，也是一个悔改的心。真正的悔改常常是带着眼泪。今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谈到救恩，谈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要跳过一个阶段，就是认罪和悔改，我们直接从现在的光景跳到祝福，跳到蒙恩，但是不经过悔改，不经过认罪，这是不可能的。不经过认罪，不经过悔改，不经过流泪，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神完全的祝福的。这是神的一个规则。当然认罪悔改流泪的时候总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不过这些痛苦的经历正如我刚所说的，神炼净我们。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第七章他提到，当一个人为了罪而忧愁的时候，第七章第十节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什么样的人是洁净的？就是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因为有一种所谓的自诉自恨，就是说悔恨自己所做的，这叫做没有后悔的懊悔。这 这句话很绕口，什么叫做没有后悔的懊悔？就是说你为你所做的事情懊悔，然后你认罪，你悔改，你流泪，这种的懊悔将来不会后悔。为什么呢？这种真诚的懊悔会带来得救的。但相反的，如果当我们被神击打、被神责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见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那我们就真正在罪恶之中，我们就可能失去了神本来要给我们的这个祝福。但是当然从人的本性来说，有时候人常常是怎么讲，说得不好听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常常是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击打，然后我们才能够俯伏下来。但是就算是如此，如果真正的俯伏下来了，我们是蒙恩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伏在神的管教之下的话，我们常常是会受到很深很重的一些击打。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经过在那个时候说起来已经大概他们国家灭亡了100多年，这以色列的百姓在责罚当中被掳到外地，受到外邦人的欺负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耶和华神的恩典，于是他们愿意回归，神就把他们带领回来。所以他们虽然哭泣而来，但是神说我要照他们恳求的来引导他们，保守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不至于半点，就说他们可以有一条直的路，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回到迦南地，回到这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这个是蒙恩的一条路。当然我说过，先决的条件还是在于真诚的悔改。第十节，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是谁赶散以色列呢？是谁招聚以色列呢？又是谁看守以色列呢？其实同一位，那就是耶和华神。神赶散以色列人，也是神招聚以色列人，也是神看守他们。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是在一切事上掌权。神赶散他们的时候，不代表神不爱他们，我说这是一种坚强的爱，就是他有管教，然后神又把他们招聚起来，神又看守保护他们，就同一位神，同样的爱，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表现。其实真正说不同的情况下，是在于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所以我说过，有些人以为旧约的神太严厉了，太可怕了，新约的神比较好，比较仁慈。有些人甚至这样形容，新约的神有点像圣诞老公公。你知道圣诞老公公碰到孩子就是吼吼吼，你要什么？所以我们想说新约的上帝多可爱呢，像圣诞老公公，你知道人老了都很可爱的。你知道任何人在年轻的时候做爸爸可能都很严格的管教孩子，一旦做了 grandpa， 做了祖父以后，忽然就变得仁慈起来了，对孙子百般纵容，儿子是揍得要死，孙子从来不碰。我想说啊、哦、上帝越来越老了，对不对？从旧约到新约1000多年了，所以新约的上帝好像老公公，已经心变得很慈爱了，对于所有的人说，哎呀无所谓啦，都赦免啦，都赦免吧，来吧，要什么圣诞礼物。所以很多人喜欢新约的上帝，因为新约的上帝算是老公公，有求必应。旧约中的上帝大概上帝还很年轻，脾气好大哦，哦动不动就发脾气，一发脾气屠城，哇要命了、啊、所以觉得旧约的神很严厉，因为他太年轻了。旧约新约的神比较仁慈，因为他老了一点，那现在呢更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比新约时代又过了2000年，哇上帝越来越好了。搞错，上帝没有变老，上帝没有变，只是人变了。我们人变了什么？当然每一个人只有一生，活多一点100-200岁就是了，少一点呢几十岁就是了。我的意思说，人从我们人类的历史中对神的认识在改变。旧约时候的那时候的人类，包括选民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好像是小婴孩一样，所以神对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当人从救恩的历史中慢慢的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人类在我们属灵的知识上好像迈入青少年期到了中年期，神对我们是不一样的。正如你对你的孩子态度会改变，不是因为不一定因为是你老了，是你孩子大了。你的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可能你比较容易有求必应，也有的时候你要揍他一个屁股。三岁的时候他可能挨揍最多，因为最调皮最不听话，叫 trouble two， 麻烦了两岁。可是你的孩子如果20岁的话呢，你摸都不会摸他一下的，你还会打他屁股？开玩笑，他20岁了。所以孩子长大了对他态度是不一样的，你不一定变，孩子大了，神不会变的，神对我们方式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慢慢在成长，个人也是如此，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这样看。所以从旧约看到新约的时候，你要了解人类，特别是他的选民信徒们，从经验中从历史中慢慢学会对神的认识，神对我们态度是不一样。每一个人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刚刚信主的时候跟你信主15年以后，神对我们也不一样，也不是神有改变，是我们在成长，所以神对我们态度是不一样。所以在某一个阶段性，神可能好像做的工作像当时对以色列人一样，把他们赶散，借着这个来刑罚他们，管教他们。可是到一个时候，神又把他们召聚起来，看守他们，赐福给他们，保守他们。11节，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就这些选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唱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是处女必欢乐跳舞，连少的连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整段里面你看过多少次？欢乐、快乐、欢喜，一次又一次的提到一个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一些安慰和祝福的话。可是这个的之前，我一再说，曾经有神管教他们的时候，神改善他们的时候，可当他们回归，这一切都转变了。他们从悲哀变为欢喜，他们原来有许多的痛苦的，现在却蒙恩。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如果你还记得暑假的时候我们谈过创世纪，也谈过拉结，拉结是这个雅各的妻子，雅各后来生了12个儿子，12个儿子成为今天所有以色列12个支派、12个部落。那12个孩子当中，一共有4个老婆，2个是算是正室妻子，2个是妾。那其中一个妻子就是拉结，拉结只生了2个孩子，一个是约瑟，然后就是便雅悯，约瑟跟便雅悯。那因此在这个时候呢，约瑟又有2个孩子，一个就是以法莲，另外一个是马拿西。那以法莲我说过是北国以色列的头，最大的一个支派，最主要的一个支派。所以这边所谓的拉结在哭他的儿女，他是用一个想象和比方，就是北国10个支派当他们被俘虏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父母在哀哭，因为孩子都被掳走了。而这个父母用拉结的代表，所以拉结的哭泣是北国以色列的子民全部不是被杀就是被掳了，都不在了，他们在哀哭。他用这个来形容来比方。但是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不要哭了，他们曾经被管教以至于被杀被俘虏，现在他们要回归，所以你要转悲哀为喜乐，所以不要哭了。对拉结说的也是等于对于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鼓励。 十七节，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暴愧蒙羞。十八节十九节你会看见一连三次提到回转回转回转，三次的回转。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被俘虏以后，在受欺压的地方，被俘虏的地方，他们开始回转，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悔改。他悔改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说呢？他说十九节，我回转以后就真正的懊悔。那我刚刚已经读过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所说的真正的懊悔，是没有后悔的懊悔。是什么样的懊悔呢？是为自己所犯的罪自恨自诉自责流泪，但这些证明我们的内心反而是清洁的。当我们不肯在神的管教当中看见自己的罪而认罪悔改的时候呢，相反的证明我们不是洁净的。所以这些人以色列人，当他回转他真正懊悔的时候，他拍腿叹息，意思是说想起过去所犯的罪的错误的时候，他们自己哀哭，他们叹息懊悔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但是当你真正在神面前懊悔的话，这个懊悔是没有后悔，因为神以恩典来扶持来保守来祝福。但是当我们不肯回转，那么神的恩典就还是一样离我们远远的。所以神说，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能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我想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知道在我们家里哈，管教孩子的都是师母，就是我太太。我好像常常开玩笑说我是一个理论家，我有时候也会应邀去讲什么儿女管教。我儿女管教都是从观察归纳出来的东西，观察谁？观察师母怎么打我孩子。但是我也跟师母分享过，哦，有时候她严厉的打孩子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两个女儿有一次吧，两个人不干嘛哈，两个小女孩也不会怎么样，不过总是会斗口啊，有时候推来捏去啊什么的，摆怎么摆摆不平。后来师母就把她两个小孩，一个我记得最小的那个孩子大概两三岁吧，会走路，但是也会讲一点话，这样两个打手心。我还记得那一幕，到现在都还记得，虽然他们现在都已经大了，都嫁人了哈。我都还会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他在两三岁的时候被师母打了手心。当打的时候，师母是这样子啊，他打一定有三个要诀，要快、要狠、要准。打得快、要狠，哇，打得小手红红的，那痛嘛。所以那个我小女儿呢，手痛的时候呢，就一直在一直搓，一直搓，哇，我看着心都好不冷了，哎呦，可能小小的孩子就被打了这样，哎呦。哎呦，我一直错一直错啊。但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师母打孩子我不会在旁边说哎别打了别打了，我们一定是口径一致，就我们两个一定要统一阵线的啊，我们统战，要有什么话回房间再说，不会当孩子说哎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哎呀你怎么那么凶啊，你这样一下来就完了，全部的管教通通毁于一旦。所以我看在眼里呢，心里也是哎呦，我都觉得我手都开始在那边搓，觉得好痛的样子。但是当你在打孩子的时候，你是恨他吗？你没有恨他，叫做有时候你为了爱的缘故，所以我说这还是一个坚强的爱，你要愿意忍心去打他。所以他说我每逢责备他，神这样说，我能生顾念他，我的心肠恋慕他，他是我喜悦的孩子，因为他是他所喜悦的孩子，所以他责罚他管教他打他。当然打完以后他两个会站在被罚站哈，站在那里，然后大女儿呢不是在搓身子，她就在那，小女儿就一直搓一直搓，然后一阵子以后，然后我太太会把他们带到浴室啊，擦擦脸啊，然后抱一抱他们，给他们吃点东西，然后再跟他讲一次为什么刚刚妈妈打你，你知道吗？该不该打？然后吃个饼干，没事儿。 会像心理学家所说的，因为挨了一次揍终身难忘吗？会恨他的父母一辈子吗？不会的，不会的，他知道你爱他。所以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当他责罚我们的时候，他其实仍然这边用恋慕我们，他爱我们，但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所以他必须责备。所以先知耶利米说，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被盗的里面，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就是先知再对以色列民说，你要设立守望的人，你要设立一个指路的碑，回来吧，回转吧，回转吧，回到正路上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整段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也是解经家大概最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的，是二十二节的后半段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所有的解经书都找不出一个怎么样来解释这句话在说什么，造了一件新事，女子护卫男子。古代的有些人解经家喜欢用预表的方法，说这个女人是预表什么，预表教会，预表以色列民，那这个男子又是什么，讲了半天。所以呢，这段圣经的解释莫衷一是。其实在我来看，他不需要用预表，就是说在古代的社会只有男人保护女人，从来没有女人保护男人的。你说男女不平等有点这种味道，你说大男人主义古代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说我要造就一个新的事情，就是女人倒过来会护卫男人。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女人护卫所有的男人，就说这些事情在你看为新奇的，神说这样的事情我都会做，所以你们可以回归。人家认为以色列人永远回不来了，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情，你们可以回转，正如你们认为不可能的女人护卫男人，它是可能的，就这么回事，不需要用预表的方式。在历史当中也许有许许多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好像发生过，但是那不一定就是所谓圣经的解释就指的那件事情。从台湾来的人也许有些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张学良今年才过世，所以这个西安那次的西安事件就成为很多人在讨论的问题，莫衷一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过历史上大概也已经大概了解这个张学良在西安事件当中事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台湾来的人有些人你可能读过一个故事，很有趣的，就是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大概第二天第三天，你知道蒋介石是民国十九年，就是1930年受洗的，1930年受洗的。西安事件是民国25年，1936年，所以这个之后6年，他那时候受洗了。当然他的信仰怎么样我想只有神知道，我知道他维持一个习惯，他是每天读圣经的。西安事件之后几天，有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大概按次序读的，刚好读到耶利米书31章22节，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他读了半天不懂，他每次读圣经不懂的时候都去问蒋夫人宋美龄。那他被关在西安的时候，蒋夫人在南京，没办法问他，读了半天不知道干什么，刚在想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副官就来了，就说夫人到，夫人到了，他在南京怎么会来呢？因为蒋夫人坐一个专机到了西安，所有的人都拦阻他不要去，他说我非去不可。于是蒋夫人一个人坐了一个专机就到了西安，张学良去接他的。然后在蒋介石的日记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懂了，这边说有一个女子来护卫男子，这个女子就是蒋夫人，男子就是我。所以台湾来的人有一些人也许听说过，那我说这可能是一个新奇的事情，是所有可能的当中的类似像这种情形。但我不相信耶利米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在说2500年以后有一个宋美龄去救了蒋介石，我想耶利米不是在写这个，他也不是说哦应验了，只是类似这种情况当中 一个所谓的心事。所以你说这段圣经有什么怎么特别的解释吗？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就是在你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反而是女人帮助了男人，就这么回事。二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卧，愁烦的人我要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二三节到后面所说的是指南国犹大国的人，你这边一再提到犹大，犹大和犹大，所以前面所说的预言是以色列北国的人将来要回归，二三节之后所提到南国犹大人也一样要回归，一样会蒙神的眷顾。所以最后先才说，因为他一生的信息都是责备的话、管教的话、严厉的话，但是当神给他这样的信息是一个安慰的话、是一个鼓舞的话的时候，先知都会说我睡得香甜。谁不盼望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呢？不过盼望我们能够再一次思想我们现在生命的境界，我们光景是不是好像也像出埃及一样，我们在一个被掳之地，心灵里面像是一个被掳之地的人，好像在埃及一样，我们的灵性光景好像在死亡之中，但神应许我们，我们可以回归，但回归的之前乃是一个真正的回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得救的乐歌成为你我生命中天天经历到的一个经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一个硬着景象玩梗的人，我们好像不容易回转，以至于你常常要借着管教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失败，看见自己的罪。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不让我们在被掳之地，在那样一个死亡的境界中继续沉沦。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眼泪回转，你就要用得救的乐歌视为环绕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应许说你永远的爱爱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